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主要的亲中新闻频道，有26年历史的中篇新闻台，12月12号零点起正式停播。此前该台因为多次违规，但是未按要求作出更正，被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驳回续牌的申请，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亦都相继驳回中天的申请的上诉。据台湾媒体报道，这个是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自从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拒绝一家电视台的换照申请。这个委员会的主委陈耀祥11月1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该委员会的7名成员一致决定驳回申请，不予换照。陈耀祥说，理由是该台违法市政非常明确。他说，他们的委员会去年收到对中天新闻台的投诉920多宗，占约台湾所有新闻频道投诉总数的三分之一。委员会里面的两位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教授表示，中天新闻台的自律问题非常之严重，屡次违规之后没有作出被要求的更正。据路透社报道，陈耀祥没有提及中天新闻台具体的亲中偏向，但是说最大的问题是外部干预对新闻制作和播报的影响。香港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被判侮辱国旗罪等两项罪名成立。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星期五裁定钟汉林侮辱国旗和非法集结罪成立，还押至12月29号宣判。钟汉林被控去年5月在立法会示威区同亲中团体保卫香港运动争执期间毁坏对方的中国国旗。控罪指被告钟汉林当时主动伸手抢五星旗，并且截断旗杆，再将旗帜抛到半空，属故意侮辱行为。裁判官在判词当中说，由于在抢夺五星旗过程当中，被告与他人有着共同目的集结，并且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因此裁定钟汉林侮辱国旗和非法集结两项罪名成立。但是钟汉林否认侮辱国旗和非法集结，他自辩说，当时认为旗杆有即时危险性，怕有人用以伤人，所以抛走。裁判官说，被告抛走五星旗之后，他却是没有再理会旗帜，反映被告根本不在乎谁会拿走是在地上的五星旗，因此不接纳他的辩解。根据中国刑法第299条，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损毁、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钟汉林因为涉及另外一个案件，被控违反国安法、洗黑钱等罪，目前是遭到还押已经是超过一个月。10月底他被指想进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被拒，其后被警方以国安法和洗黑钱罪拘捕和起诉，法院不准他保释，案件明年1月7号再提讯。12月10号星期四是标志着加拿大两名的麦克科夫里格，亦即是康明海，以及麦克斯帕佛被中国政府逮捕两周年，而适逢这一日亦都是国际人权日。圣诞节在即，加拿大街头的圣诞装饰一如往年。在浓厚的节日气氛当中，加拿大媒体有不少对两名麦克的报道，令他们的遭遇更加牵动加拿大的人心。2018年12月10号深夜，康明海在北京街头被中国公安人员逮捕。同一日，麦克斯帕佛在辽宁丹东被捕。此前9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是在温哥华机场扣押了华为公司财务总监孟晚舟。自从两位麦克被逮捕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施压加拿大，要求加方释放孟晚舟，换回两人。而加中关系亦都戏剧性咁急转直下。加拿大政府总理同埋外交部长一直表示，令两名麦克安全获释系政府嘅首要任务。目前呢两位加拿大人仍然遭到单独关押，冇办法得到周围嘅信息。今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理由，中断了加拿大大使馆对他们的领事服务长达10个月。而康明海在恢复了领事服务之后，才知道全球发生了新冠大疫情。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北京站一名中国雇员被中国国安部门秘密逮捕，被捕的原因是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彭博社星期五报道说，这个名叫范若依的中国雇员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11点半最后一次同他的新闻编辑联系之后就失去了联络。有人看见几个身着着便衣的安全人员将他带离他居住的公寓。在范若依失踪的4日里面，彭博社向中国政府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多方打听他 的下落。彭博社在星期四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证实，范若依因为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被拘押。彭博社的发言人说，他们非常担心这位的雇员，一直是积极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他们会在了解情况的同时继续尽力为他提供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因为欺诈罪被还押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五被警方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实施以来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最高刑罚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亦都有可能被送终受审。案件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系提堂，引起各界关注。负责审理的国安法指令法官苏伟德将案件押后到明年4月16日，与黎智英涉及的另外一宗欺诈案合并提讯，并再次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需要继续还押。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日起四次被警方拘捕，两次涉及参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一次涉及参与今年六四31周年维园烛光集会，涉嫌非法集结。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日，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欺诈，拘捕黎智英、他两个仔、四名一传媒高层和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前学民思潮成员周庭、李宗泽等三名社运人士。73岁的黎智英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2日，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到警署报到，被警方通宵扣查，并且落案起诉一项欺诈罪。上个星期四，即是12月3日提堂，案件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需要在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明年4月16日再提讯。呢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需要还押候审。事隔一个星期，星期五即是12月11日，被警方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今年6月30日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案件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引起各界关注。根据港区国安法，黎智英被控告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中国作制裁、封锁或者采取敌对行动，属犯罪，可判3至10年有期徒刑，罪行重大者可判10年以上或者终身监禁。按国安法第55条，在特定情况下，例如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案件可以送终，即转交中国内地法院审理。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今次黎智英被国安法起诉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亦都反映国安法之下的严刑峻法不能够体现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
我认为这个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来的。老实说，黎智英做过什么事勾结我的势力？即是任他说，根本国家安全法就是一条这样的法例，由这个当权者随意，即是用得很随意，同埋即係好唔即係抵觸曬所有人權啊、言論啊、自由嘅一啲説法嚟到去指控一啲人係作一啲咁嚴重嘅指控，跟住就判重刑。即係嚴格講，國安法本身係一種政治打壓工具，就唔係一條即係追求社會公義或者話即係體現呢個法治嘅條例。
钟建华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受到国际上普遍的负面批评，而美国星期一，即是12月7号宣布，就香港问题对14名通过港区国安法有关的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制裁之后，警方星期五公布以国安法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起诉黎智英，他认为可能是一种报复。
即係過往中共以為做嗰啲嘢出嚟啦，幾個禮拜國際社會就基於啲力功利嘅考慮就會接受事實㗎啦，咁樣咁，但今次唔係咯。咁但係呢次我諗即係因為美國最近啊，即係制裁咗十幾個即係人大嘅副委員長啦，咁可能中共都係用呢個方式嚟到去混顏色咯，顯示佢嘅強勢咯。但係呢種強勢其實好懦弱嘅，即係人哋批評你，你哋以打壓自己公國民去做報復手段，這個真的很好內嘅同嗰個宣揚為嚟嘅事實。不過中共就一向都咁做嘢啦。
英國因應港區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為港人推出 BNO 移民計劃之後，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同埋保守黨倫敦市長參選人星期三，即係12月9号，首次喺倫敦同流亡英國嘅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送中12港人李宇軒嘅妹妹等人會面。彭黛玲會後表明，英國將會同香港人站在一起，同埋兌現保護港人自由嘅承諾。羅冠聰就表示， BNO 計劃對常個但係逐漸失去自由嘅香港人嚟講意義重大，香港人感謝英國政府喺關鍵時刻提供 BNO 計劃，令到部分港人免於政治打壓。他感謝英國內政大臣制定政策的努力，形容進行了具建設性的對話。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在彭黛玲和羅冠聰等人會面之後，香港警方星期五公布以國安法加控黎智英，他認為是一種政治犯甚至是人質外交。
我諗而家基本上已經形成咗一種係人質外交啦，或者叫做政治反外交啦。即係話，當英美甚至其他國家陸續有制裁中共或者係林鄭政權嘅措施出台嘅時候咧，佢就會拉一啲即係可能泛民人士啊、前立法會泛民議員啊，或者甚至是用經濟犯罪的原因去到凍結户口，是作為一種懲罰性措施的。所以我都會預期就是說，這一種針對可能是公民社會啊、民間社會啊、前泛民議員啊，或者甚至我相信呢，是可能連區議員啊、一些泛民區議員本身呢，都會成為這個被這個擺上台的一個即是目標來的。
王伟国表示，由于黎智英是国际上较有知名度的香港传媒人物，他认为这宗案件会受到国际关注，香港可能会成为国际政治角力的地方，产生很多不明朗因素。
一方面就拉香港的一些人做政治犯，一方面个惩罚方面会不同国家的参与越来越多，咁即係有可能係會導致到即係香港都會喺外交層面成為一個即係角力嘅一個重要場所。咁反而我又會覺得從一個市民角度，即係市民會覺得會唔會即係佢第時譬如話出入境咩，或者甚至會唔會第時開另外户口，會唔會受即係會唔會即係將本地户口資金轉去外國，會唔會都有一啲問題或者阻滯？咁所以即係我諗呢一個唔係一個即係咁簡咁單純，就係話互相懲罰咁簡單，而係成個氛圍咧，係令到香港社會裏面，無論你係支持政府或者反對政府咧，都會覺得即係未來你話林鄭月娥其實都仲即係做特首，其實個日子都仲有年齡啦咁樣。的一個不明朗因素是更加會明顯的。
黎智英被控告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可判3至10年有期徒刑，罪行重大者可判10年以上或者是终身监禁，甚至送终受审。以今年几宗涉及国安法起诉的控罪，疑犯都不获保释。黄伟国认为黎智英应该有被重判的心理准备，甚至可能成为殉道者。
咁所以我谂黎智英本身都亦都预备或者叫做准备咗，就系话佢都会成为一个殉道者咯，可以咁讲。就可能透过国安法法庭啊，或者各方面咧，系痛陈成个即系中共点样去扭曲成个香港司法体系啊，或者甚至系会即系响法庭里边都指责。在國安負責呢、這、一個即係國安法嘅法官點樣去犧牲出賣香港嘅法治？咁我相信其實黎智英都預咗，因為可能佢已經咁嘅年紀，同埋佢覺得以佢咁嘅身份，以佢咁嘅位置，喺法庭上面去痛罵成個國安法庭啊，或者痛罵國安法咧，係一個好嘅時間，係俾外國社會知道香港而家嗰個淪陷淪落嘅程度。
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引起国际关注。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英国政府高度关注事件，认为香港政权以法律手段控告包括黎智英等支持民主的人士。欧盟对外事务部亚太区总监古纳维在 Twitter 表示，黎智英被控国安法罪名是香港公民社会和民主派声音另一次令人关注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表示，中国没有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自由。他又批评个别国家滥用国家安全名义打压中国人员、机构和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和学者专家呼吁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通过多边方式寻求国际社会更多民主伙伴，支持台湾抵御中国的压迫和孤立，让台湾的民主得以在印太地区持续存在，并且对全球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2月10日星期四，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虚言听证会之中，议员不分党派表达国会对台湾安全繁荣以及民主自由的支持，希望学者专家能够就美国如何支持台湾应对中国压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提出政策建议，作为国会敦促拜登政府的参考。小组委员会主席阿米贝拉说，当他们上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忽视和台湾最紧密的相关的关系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们的政策和美国长期的政策就是要以台湾人民的意志和平解决台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争端，因为台湾是民主政体，这个解决过程只能够在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他们不应该将这场争端和他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相提并论。虽然是这样，中国最近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加强两岸的关系，同时积极破坏了全球对中国的舆论。这场名为《美国与台湾逆境中恒久的连结》的听证会，亦是长期力挺台湾的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卸任前的最后一场听证会。他以自己提出的台湾奖学金以及防止台湾遭侵略法为例，指出台湾正是面临中国的武力威胁，需要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研议一套新的台湾策略，来到回应中国解放军对台湾日益增强的军事压力。约霍说，他们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应对眼前的挑战，这些包括解决中国解放军以武力入侵台湾海峡等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及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越来越高的可能性。他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流血冲突，但是误判和错误沟通都会引发冲突。他们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明确的策略，清楚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 呢啲唔應該係美國一個國家嚟嘅立場，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應該企出嚟為西方國家或者任何擁有西方民主嘅國家挺身而出。在聽證會上面作證的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主任郭來儀說，台灣的繁榮對美國至關重要，美國必須創造一個環境讓台灣能夠持續保護自己的自由，並且進一步鞏固民主，以便它能夠作為中國及全世界的榜樣，證明即使面對中國的恫嚇，民主仍然有它的人性和價值。他說特朗普政府已經採取很多作為加強台灣的安全和信心，包括軍售、高層訪問以及在民主治理和新冠肺炎防疫等議題的合作。國會亦都通過包括台灣旅行法和台北法等立法，表達對台灣的跨黨派支持。不過他認為有些較具象徵意義的做法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新政府在考慮和台灣在敏感領域的合作的時候，應該評估它的成本效益。郭來儀也提到，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將會繼承一個強健的美台關係，在蔡英文領導下，台灣可以被視為是美國可靠及有效的夥伴。美國必須一貫地視台灣為一個有價值的夥伴，而不是用來與中國競爭的武器。美國對台政策的指導原則應該是不造成傷害，不能被視為過於挑釁。如果中國認為美國已經完全拋棄它的一中政策，正在朝著最終承認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方向移動，他們將會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郭來儀說，他又認為強化台灣安全的最佳方式就是通過多邊方式和美國的理念相近夥伴，譬如七國集團 G7 或者民主十國集團合作發表共同聲明，支持台灣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WHA。 他又說這些是他認為可以影響中國行為的一個方式，無論習近平的野心是什麼。美國大維森學院政治學教授任雪麗亦都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台灣當成與中國對抗的武器或者工具，雖然台灣不想被中國吸納，但他亦都不願意與中國敵對，更加不希望被捲入華盛頓和北京的衝突。當華盛頓和北京能夠管控分歧，台灣的空間亦都跟著擴大，反之台灣的空間就會遭受到壓迫。他認為美國可以採取的具體作為包括與台灣有意義的經濟交往，例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在國際組織的參與正常化，避免發表好聽但可能有意外後果的言論，加強美台官方溝通以增進對彼此利益所在的理解，以及將台灣列為美國不分黨派的優先事項等。不過任雪麗又說，美國最重要亦都就是目前就能夠在支持台灣及其他新興民主所做的，就是確認自己對民主的承諾，尊重美國人民的意志，維持自身民主體制的完整性。任雪麗亦都認為，美國應該通過多邊方式支持台灣，例如美台之間的全球合作與訓練架構 GCTF 就是一個很好的多邊途徑，來到幫助台灣擴大與其他國家的實質的關係。他說這個架構正是開始開花結果，帶來正面的效應。前國會研究署亞洲安全研究員簡淑麗說，國會對於監督行政當局是否落實台灣關係法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國的政策必須制衡中國共產黨對和平自由日益增加的挑戰，加強與台灣的合作可以確保中國解放軍對的恫嚇將會失敗。其次，特朗普政府已經將對台軍售常態化，逆轉了過去奧巴馬政府以不定期的包裹方式售台武器，拜登政府是否在軍售過程上面有所倒退，或者減少美台軍事人員的交往接觸，國會必須加以關注。另外，簡淑賢亦都說，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要維持一個強健和民主的台灣，能夠威脅解放軍，並且在全球權力平衡上面作為一股自由的力量，如此將有助於未來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分歧，而不需要美國的軍事介入，國會有各種選項來協助行政當局維持美國的戰略利益。雖然聽證會一片支持台灣的呼聲，但議員亦都關注台灣是否對自己的安全防衛 付出必要的努力。三位学者看法一致，都认为台湾为自己安全作出的投资远远不够。任雪蕾说，很多民调结果显示，很多台湾人认为美国会保护他们，台湾年轻人不用当兵或者从军是因为美国对台湾安全有所承诺。但是近来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做出很多的努力，告诉台湾人民知他们在台海军事危机上面所扮演的核心的角色。台湾领导人包括蔡英文在内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说去说服自己的人民，台湾今天面对重大的军事威胁，他们必须为台湾的防卫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亦都因为是这样，任雪蕾反对美国改变战略模糊的政策，给台湾明确和无条件的安全承诺。他又说，对台湾提供美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无条件保证将会破坏那一个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星期四在一份特别的报道当中提出，中国在消除了香港对它的统治的普遍挑战几个月之后，正在转向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一场的灰色地带冲突，目的是让台湾筋疲力尽，进而制服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前任以及现任的台湾和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中国在这里进行一波又一波的空中威胁襲擊的同时，亦都通过现有的压力策略以侵蚀台湾的抵抗意愿。他们表示，这些空中威胁是对两栖登陆演习、海军巡逻、网络攻击和外交孤立政策的补充。冲突的风险目前是处于几十年来的最高的水平。中国解放军的飞机几乎每日都在这里飞向台湾的周围，有时还会在同一日出动多架飞机。路透社从台湾国防部的官方声明之中收集的飞行的数据显示，自从9月中旬以来，中国战机执行了100多次的这一类的任务。在两岸政治紧张局势达到顶峰的时候，中国还会派出更多的飞机，其中包括一些最强大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这些战术超级有效。前台湾参谋总长李石明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你讲的这些是你的花园，但原来一直在花园里面闲逛的就是你的邻居，他们这样做只是表明这里是他们的花园，而这个花园离你的房屋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加速了军力的发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服台湾需要一日的时间，而这些也是中国的首要军事任务。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曾经指出，台湾每日都面临来自中国威权势力的军事威胁。他说，台湾每日笼罩在军事威胁之下，他们切身感受到应付这些威胁的紧迫性。一名负责中国情报的台湾高级安全官员就对路透社表示，今年北京的态势有了明显的转变。这位官员说，中国军方和政府机构已经从数十年来有关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的理论讨论转变为辩论，并且制定可能的军事行动计划。国台办就回应说，北京致力于和台湾和平统一，但是这些是几十年来的表述，路透社的报道引用的所谓专家评论是毫无根据的，纯属传闻，充满偏见和冷战思维，甚至还包括了关于中央领导的荒谬的言论，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正是加强海空巡逻，提高战备水平，以对抗中国大陆的灰色地带战术。台湾军队坚持不挑衅、不怕敌人的坚定立场，以及他们越接近主导，他们的回应就越积极的原则。台湾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在这个之前也曾经发布报告警告说，灰色地带冲突。报告又指出，灰带冲突的手段主要包括经济信息攻击以及准军事等的手段，它的本质是加元战争，通过对手内部的压制力改变政策的现状，更可转为颠覆工具，透过网络手机的快速传播，即是改变政治与战争的本质，结合资讯流的操作，它混杂宣传、辩论、图像和叙事的方式，得以对标的各的 決策造成時間和言論的壓力。路透社指出，隨著威脅的加劇，台灣軍隊的狀況就難以應對。對台灣現任和前任政府官員、現役和退役軍官、美國和其他外國軍事專家等人的採訪，都指出了嚴重的弱點。除了包括空軍、特種部隊和部分海軍在內的一些台灣軍事的力量之外，數十年來的孤立和歷屆政府經費不足，使到台灣軍隊被掏空。此外，台灣軍人和西方觀察人士說，台灣在軍隊的準備和訓練方面正是遭受嚴重而且日益惡化的衰退，特別是陸軍部隊。一名應徵入伍的士兵對路透社表示，他在訓練期間只是用步槍打了30到40发子彈，如果槍支卡住，他沒有人教過他如何去清槍。他說他並不認為他有能力參戰，他亦都不認為他是一個及格的士兵。大多數軍事分析人士認為，如果中國軍隊控制了台灣，無論是通過灰色地帶戰術亦或是全面的入侵，都將會對美國在這個地區的主導地位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他們又認為美國在全球的威望以及他亞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將會被粉碎。北京最近的強硬姿態，包括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島嶼上面加強防禦，已經激起了美國主導的回應。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加緊投入使用新型武器，並且重組美國在亞洲的力量對抗中國。而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亦都正在加強與美國的合作。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曾經表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大。這位發言人又說，美國對台灣的防務支持不單止限於對台軍售，他們支持台灣進行訓練，並且鼓勵非對稱作戰的方式。習近平加大了對台灣的壓力，目前尚不清楚當選總統拜登將會如何回應。拜登過渡團隊的發言人拒絕置評。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下面是一篇是2020年的年中回顾的报道。在新冠疫情之下，中国人权的情况是怎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12月10号是联合国人权日。联合国大会72年前在巴黎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目的在维护全人类基本权利。中国政府在90年代后期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不過，中共向來宣稱人權屬於內政，並且具有中國特色。在11月召開的13屆全國政協的協商座談會上，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表示，要不斷提高講好中國人權故事的有效性。在全球被新冠疫情肆虐，香港被實施國安法，新疆集中營繼續被大量曝光的2020年，中共的人權理念和行為遭到國際更加廣泛的詬病。中國在人權領域如何與國際軌道繼續剝離？美國和國際社會能夠採取哪些行動來幫助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呢？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堅利表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聯合國1966年通過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公約，被稱為兩公約。這兩個公約中國政府都簽署了，但中國的立法機構亦都就是全國人大只通過了其中一個。楊堅利說，這兩個公約在1990年代末、上個世紀末中國都簽署了，但是目前只在人大通過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另一個公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沒有通過。因為人大一旦通過，國際法必須內化，就是你必須按照這個公約的原則來重新修訂你的法律。在中國一直是遲遲的不通過《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1996年以後，聯合國和世界其他的國際組織又制定了很多的國際人權條約和公約。中國自己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宣稱，中國已經簽了參加了27項國際人權條約，但是中國對實行這個條約做得怎樣呢？有目共睹。今天我們不要忘記一個日子， 这个日子就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十周年的日子。但刘晓波在2017年的7月13号惨死在监狱中。这个例子充分讲明了中国不管你加入了多少人权公约，但是根本没有诚心去实践这些的人权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刘晓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律师及政治评论员桑普表示，中共从未真正将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付诸实践，而中共所主张的人权相对主义是对人权普世性的否定。桑普说，可以看到人权已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而且人权没有所谓的东方式人权和西方式人权。人权相对主义是一个非常坏的讲法，所以我们要提防中共会打着人权的招牌来反人权，因为他会炮制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力量。有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黑皮书》，讲过一句话，共产政府的所为已经超越了个人犯罪和特定的目的的小规模的杀戮，而且为了巩固他的权力的掌控，他们将大规模的犯罪变成一项完善的政府制度。所以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人权在2004年入宪，但是没有意义。第一，他的人权并不是真正的人权；第二，纸上谈兵，宪法如同剧本，因为中共从来都不是守法律的国家，好像卫生纸一样，爱用就用，不用就可以丢掉。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指出，2020年中国政府对人权践踏体现在其新冠疫情的处理上。杨建利说，第一个最大的人权侵害就是中国政府剥夺了全体人民的知情权。当疫情袭来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去年的12月份很早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但是至少掩盖了一个多月，而这一个多月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关键时期，将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不顾。杨建利说，他觉得这个是最大人权侵害。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政治维稳，进行了媒体审查、言论自由的钳制。在这个其中，有很多言论者及医护人员受到迫害，最著名的就是李文亮。在防疫过程中，仲实行了暴力隔离等非常残酷的手段。当然有些人可以为这个辩护说是为了防疫，但实际上这种比较严格的隔离手段实际上是不需要用暴力的办法的。很多人是在隔离以后死去，根本没人知道。我相信当中国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逐步的会揭露出来。另外，因为防疫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的政府工具，或者说将老的工具更加强化了，比如说隐私权的侵害，用数字跟踪、网络监控的办法可以任意地剥夺你的隐私权。因为在防疫的名义之下，这个成为一个非常大难题。这一种新的工具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对隐私权的侵害，是不是会在疫情过后会长期化、会巩固化？这个是大众所担心的。2020年中国对人权的迫害仲体现在通过港版国安法严重侵害香港的人权、公民自由和司法独立。律师及政治评论员桑普表示，国安法规定了四大种不同的罪名，包括分裂、颠覆、恐怖以及所谓的勾结，这个基本上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可以被随意来解释。桑普说，你认定什么叫做违反国家安全的时候，按照47条，特区行政长官可以认定法院必须要跟行政长官的决定。换言之，从第47条来看，司法独立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全世界都适用。比方说，阁下在美国去了一句话，比如说阁下在美国去讲了一句话，在美国同美国人讲而已，它是普世来适用的。即使你在香港以外、中国以外做的事情，只要他认为你妨碍国家安全，都按照港版国安法可以捉起来。更重要的是送中条款，今天如果看到某一位法官判得不好、警察做得不够，他可以立即派国安机关的人来香港捉人，上去送审、拘押、逮捕、监禁。 完全不能够被香港警方和法院知会的。陪审团制度亦都可以被投到另外一边，可以由指定国安法审理的法官来审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两个重要条款。全国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去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凌驾了香港所有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在内，因为新法优于旧法，而且凌驾了香港的人权法案条例，这个本身就是保障香港的人权法案，这个都可以完全凌驾掉。香港民主派称一国两制已死，国际社会促北京遵守国际承诺。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讲基辛格曾经讲过一句欧洲人不爱听的说话，就是要我向欧洲打电话，我要拨边个的电话呢？这句说话一直是用来嘲讽欧洲的力量分散和意见不一。不过现在欧洲似乎正是积极尝试在中国议题上开通一条的专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目前欧洲似乎正是积极尝试在中国议题上面开通一条专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今年六月提醒北约的盟国必须共同面对已快到欧洲屋企门口的中国挑战。在这个星期一，就是12月7日，他在一次采访之中又强调，只有欧美联手才能够对付不断崛起的中国。他说为了保护欧洲，他们需要跨大西洋的纽带，他们需要美国和加拿大，无论是欧洲或是北美任何一方，假如只是想单打独斗，对边个都没好处，他们必须并肩作战。12月1日，北约发布战略报告《北约2030》，中国首次成为北约战略文件的专门议题。12月2日，欧盟发布《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中国亦都成为了欧美合作的重点议题。《北约2030》由斯托尔滕贝格委托专家组撰写，构想北约未来10年的宏观战略。12月1日，北约举行为期2日的盟国外长会议，重点研究该报告，共同讨论北约如何应付中俄的挑战。他说，对于北约国家来讲，俄罗斯仍然是该区域的第一军事威胁，但是中国是一个影响更深远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威胁。在卡内基欧洲中心承办的北约2030报告线上发布会上面，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事务主任安娜威斯兰德是这样说的，北约和欧盟这两份报告都将中国看成是对开放民主社会的挑战，对它的角色定位亦都高度一致。北约2030中的中国章节开首语就是说，中国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规模对开放以及民主的社会构成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因为这个国家正是在这越加壮大的威权主义轨道上面，以及它扩张领土的野心。欧盟这一份报告就说，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欧盟和美国一致认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北约2030称中国既是经济的竞争对手，亦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角色，亦都不是一个仅限于亚洲区域的安全角色。欧盟这一份报告的定位如出一辙，它称中国是合作上的谈判伙伴，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亦都是系统性竞争对手。北约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它的报告主要针对中国对欧洲构成的一系列安全领域的隐患，给出了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成立一个聚焦中国问题的咨询机构，在盟国之间实现对华政策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共享。报告建议北约投入更多的时间、政治资源和实际的行动，及时监测并且应对中国在网络间谍、假信息散播、供应链和军备建设方面的活动。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诸多政策建议主要是从经贸角度出发，他建议欧盟和美国联手打造数字监管环境，在反垄断法的执行和数据保护方面采取一致的方法，并且在审查敏感外国投资方面 通力合作。此外，該報告亦都提及美歐要聯手打擊網絡黑客等安全嘅威脅。北約2030嘅起草人之一德國前國防部長、內政部長托馬斯·德梅齊埃表示，撰寫呢份戰略文件嘅重點係加強北約嘅政治聯盟。他說自從2014年以來，北約在軍事方面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但他在政治方面並沒有跟上。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巴黎辦公室主任亞歷山德拉德侯雅伯亦都指出，北約需要致力於增強政治凝聚力，他認為這些是北約成立的基礎。他說北約最初就是一個價值觀共同體，正是因為如此才得以形成安全共同體，这两大支柱完全相互交织。侯雅伯强调，一旦北约的政治凝聚力被削弱，他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国挑战方面就会损失可靠度。他又补充说，这些也会令到联盟面临成员国被外部破坏势力利用的风险。同样的，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第一句话就指出，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历史、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面。文件在具體合作議題的展開上面，共同價值觀的語言亦都貫穿始終。該文件提出的歐美最後一項合作議程是重建一個更安全繁榮民主的世界，有關中國的挑戰就在這部分被提及，當中特別指出美歐在地緣政治領域建立緊密夥伴關係，對於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價值觀至关重要。政治风险杂志出版商安德斯科尔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欧盟这份文件强调美欧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携手对抗全球腐败、人权侵害和威权主义，这一点做得很出色。一个强大的欧盟亦都是对美国以及它的价值观的强大支持，点出这一点很重要。他说民主国家是天然的同盟，美国应该支持一个团结强大的欧盟，但他亦都指出，在应对中国方面，美欧间对话固然至关重要，但亦都该拉拢其他民主国家，譬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之中，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欧盟和美国一致认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的，就是说虽然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上面并不总是意见一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访问高级研究员诺亚巴金在他的在欧洲看中国电子报之中表示，这句话有两种解读的方式，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种解释就是欧盟认同他们在如何看待中国挑战上和华盛顿保持一致。第二種解讀就是歐盟在具體如何應對方面和華盛頓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巴金覺得後一種解讀更點出了重點。巴金介紹了一份自己提前讀到的有關歐美關係的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草案，當中討論和華盛頓在氣候問題、國際組織安全防務等多方面的合作，但是並沒有一處提到中國。巴金還提到一份歐盟政治與安全委員會的會議準備文件，當中一樣繞開中國議題。根據巴金的介紹，這份文件指出美國社會的深刻分歧，以及拜登政府和共和黨人之間持續對立的可能，因此該文件預測美國國內的紛爭可能致使拜登在國際議程上面的安排不是那麼雄心勃勃。巴金仲表示，呢份文件強調咗喺俄羅斯、伊朗等問題上面嘅美歐結盟，而中國只係喺文件末尾先至被提及，並且被描述為該議題上面嘅結盟已經好困難，而且只係會更加困難。巴金仲引述一位德國外交官嘅話講，佢話假裝佢哋同美國完全一致係唔啱嘅，佢哋喺中國擁有巨大利益，佢哋想要保護呢啲利益。自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語出驚人一句，北約正是經歷老死亡，將歐洲內部在戰略合作和美歐同盟問題上面的分裂暴露在世界面前。提倡歐洲戰略自主的馬克龍在同法國大州報的一次專訪之中說，只有當他們認真思考自己的立場， 並且擁有自己的防禦主權的時候，美國才會尊重他們作為他的盟友的地位。馬克龍一直呼籲歐洲建立自己的軍隊，呼籲防止中美兩極壟斷。他在採訪之中補充說，他們需要繼續加強歐洲的自主性，就好像美國為自己做的那樣，就好像中國為自己做的那樣。馬克龍甚至在訪談之中談到，雖然美歐是歷史盟友，共同珍視自由和人權，但他們的價值觀並不是完全一樣。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亦都數次說過，歐洲人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面，但他亦強調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不可或缺，北約的存在符合德國的利益。對此，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訪問高級研究員巴金總結說，在目前對於即將來到的跨大西洋對華政策的討論，歐洲內部的氛圍明顯仍然是保持懷疑和謹慎。歐洲國家的分歧不單只是在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上面，在中國議題上面亦都存在著分歧。美國外交家雜誌12月3日發表文章指出，歐洲內部在對中國的態度上面有很大的差異，譬如土耳其和匈牙利更是親中國政府，而譬如意大利、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就更加傾向於優先考慮和中國的貿易以及經濟關係的好處，而不是潛在的安全風險。不過在跨大西洋的對華戰略協作上面亦都有較為樂觀的發展。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裏面特別提議成立跨大西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 TTTC Political 網站歐洲分部指出，這個計劃將會瞄準美歐共同的重大目標之一，通過制定自己廣泛使用的技術和工業的標準，以防止中國在多個高價值行業建立經濟主導的地位。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科技中心的海倫托納對 Political 的中國觀察家電子報表示，過去幾年歐盟在科技問題上面的話語方式往往是比自己表現得獨立於中國和美國，而非採納美國的觀點，就是自由民主國家該聯合對抗中國。但目前如果歐盟領導人真的願意軟化這個立場，而美國又能夠在具體舉措上面跟他們協調，這些可能會導致圍繞技術的全球力量格局發生真正的轉變。而科爾亦都特別稱讚歐盟這份文件之中對於 5G 供應鏈安全問題的呼籲，他表示歐盟在文件之中將技術供應鏈安全與民主社會的健康相聯繫，這點至關重要。韋斯蘭德亦都在北約2030報告線上公開發佈會上面指出，瑞典最近終於對華為的 5G 說不，這對一個中型國家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如果沒有將技術供應鏈和安全掛鈎的思維，這些根本不可能發生。卡內基歐洲中心的訪問學者斯特凡·雷納法文分析說，冷戰主要關於歐洲，因此雖然由美國主導冷戰交鋒，他和歐洲盟友在美國冷戰政策的形成上面有不少的參與，但相比之下，美中競爭主要聚焦印太地區，所以華盛頓可能不會密切聽取歐洲各國的觀點。但是雷納亦都表示，歐盟將會努力避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如果迫不得已，他們最終將會支持美國。拜登政府會在這個問題上面持什麼的態度呢？巴金指出，從拜登的高級顧問近幾個星期放出的信號來看，拜登團隊恐怕對中國問題上面的多邊合作並不抱有太高的期望。目前來看，拜登團隊在應對中國問題上面兩大支柱戰略似乎是提高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力，以及加快軍事外交和情報資源向亞太地區轉移。巴金又表示，重返亞太 2.0 將以犧牲歐洲和中東為代價，拖累而非提振跨大西洋合作的前景。巴金補充說，在歐洲在對華戰略之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上面，拜登團隊亦都存在著分歧。拜登的有些顧問並不傾向於指望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他總結說，在歐洲和美國在中國問題上面共享談判桌之前，歐洲內部亦都先要理清頭緒。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 對美歐跨大西洋的合作抗中感到樂觀。 Political 網站的中國事務主編大衛沃泰姆在他的中國觀察家電子報之中寫到，拜登上任之後，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不會得到快速的重置，但是布魯塞爾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可能迅速重置。拜登在上個星期二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表示，最佳的中國戰略是能夠同美國每一個盟友達成一致立場的戰略。他說對他來說，在任期頭幾個星期俾他們返回到同盟友的一致立場將會是首要的任務，拜登對記者說。電子報 SinusCM 作者李明章在他的電子報上面表示，在中國問題上面建立統一戰線並非易事，但考慮到疫情和中國過去一年的行為，2021年建立這條戰線將會比2019年容易得多。他說這樣的統一戰線可能會給了習近平和他的共產黨帶來真正的麻煩。政治風險雜誌的科爾亦都表示，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合作從沒有停止過，有關如何共同應對威脅的談判亦都沒有停止過。最近北約和歐盟這些文件的出台，就是預示著一種更強而有力的合作方式的出現。他說拜登在競選期間就是以自己比特朗普更能夠聯合盟友推銷自己，而目前在歐洲亦都是正是捉住拜登當選的時機，率先將合作議程擺上台面。他說這些文件接下來很可能就是去到拜登新提名的國務卿和國安顧問手裏面，然後他們從美國角度出發做一些修改，再發回給歐洲。以上是美國之音張羅古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衛生監管部門批准輝瑞新冠疫苗，在各州地方政府和醫療設施正在為疫苗的投放做好最後的準備。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紐約州長庫馬星期三說，該州最快在這個週末收到第一批新冠疫苗。他說紐約州預期收到17萬劑疫苗，聯邦政府根據各州人口決定疫苗的分配額度，然後各州再根據該州情況決定如何分配疫苗。在這個之前的一天，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說，輝瑞公司和德國合作夥伴 BioNTech 聯合開發的新冠疫苗安全有效，外界預計監管者將很快批准疫苗的投放。在今年三四月之間，紐約州是美國新冠疫情的重災區。庫馬警告說，雖然紐約州的疫情自從夏季以來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年中節日季節可能會導致該地區疫情出現反覆。在威斯康辛大學附屬醫院，醫護人員正是接受新冠疫苗的管理和注射培訓。威斯康辛大學附屬醫院護士教育專家泰利懷特說，疫苗將會結束疫情，參與其中非常令人激動，他們整個團隊都對戰勝疫情的前景感到激動，他們願意為此出一分力，幫助大眾的生活恢復正常。位於底特律的亨利福特醫院是密西根州唯一一家對美國莫德納生物科技公司疫苗進行了第三期臨床試驗的醫院。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